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你这一位世界的光。谢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愿你的光照进我们生命里面，把黑暗把阴暗的地方都驱逐出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走路终究不致跌倒。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的题目好像漏了下半节，我把前面四个字讲完之后，请弟兄姐妹帮助我把下半节填起来。山雨欲来，给各位弟兄姐妹打100分。把题目这样子设定，一方面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对于文科下的功夫不够，所以老师要我们背书默写的时候，我的功夫不够，常常漏这一句落那一句的。但真正的原因也是想把这七个字里面它的上半节跟下半节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于文科兴趣不大，但是稍微懂事之后才发现，真正好的文人他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简单的几个字就能够把人好像引人入胜。举个例来讲，这里面用的这几个字好像能够让人现在读这几句话的人回到当时的现场，好像跟那个写诗的人一样站在那个咸阳楼上面，但是那一天的情况跟一般站在楼台上不一样。好像你可以想象那个诗人那天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手必须抓住那个扶手，抓住那个栏杆，才勉勉强强的站立住。为什么？因为风呼呼的在他的周围吹，力量非常的强大。不但如此，那天的风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窜。所以这个诗人站在那里，他的袖子已经全部鼓起来，他的这个长袍的下摆前面的跟后面的都像旗子一样飞起来，不但风呼呼的吹，他的下摆吹起来打到他的脸上，啪啦啪啦的打，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但诗人怎么用几句话来让你感受到那个情形呢？三个字，风满楼。哇，用这三个字真是不容易耶。你想想看，平常没有风的时候，那个楼里面的空气是不是也已经怎么样满了的嘛？你不能说没有风的时候这个楼里面的空气不够啊，没有这一回事。但是这个诗人就能够用这三个字让人借着想象力进入那时候的光景。哎呀，那是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个风不但大，那个速度不但快，那个力道不但急，那是一个奇景，那是一个壮观的情形。但是诗人说，究竟是这个奇景重要，还是将要出现的事情？中国人说，好戏还在后头，精彩的是在那即将要来的一场漫山漫谷的大雨，一场大雨要漫天遮地的这样下下来，下到一个对不起咸阳楼前面看到的那座山要被整个雨景完全吞没，好像整个山都变成雨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好像告诉人说，你不要停留在对这一个满楼的风惊叹觉得稀奇，你要静观下面要出现的现象。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是好像这满楼的风，要预备再隔一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弟兄姐妹要来这里，在这里庆祝耶稣复活的主日。新约的学者分析约翰福音整个书卷，认为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写下有关耶稣行神迹的事情，主要的有七个迹象，七个兆头，七个神迹 ,7 signs。而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十一章 是最后的一个兆头，最后的一个迹象， the seventh sign， 第七个迹象，也是所有的迹象兆头中最精彩最突出的一个。有什么地方突出？耶稣使死人再活过来，这个事情他以前也做过。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做亚鲁，他的女儿耶稣使得他死了之后再活过来。路加福音第七章，拿因城里面有一个寡妇，她的儿子死了，在把这个孩子从城里面抬出来的时候，耶稣看到这个行列，他把这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救活过来。那今天这个神迹有什么突出？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地方？如果你对这个事件仔细的去读一读的话，发现约翰一直在要我们读出来明白的，就是耶稣的耽搁，耶稣的拖延。他耽搁去把神迹行在拉撒路身上这个事情，而且他是刻意的拖延，刻意的耽搁。所以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到了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打算去的时候，更已经很明显的表达耶稣说的这话，谁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十四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不但如此，还有第十五节这句话，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中国人说窃喜，就是怎么样，偷偷的高兴。哎呀，耶稣不但耽搁这件事情，他不但拖延这件事情，而且他好像在那里偷偷的高兴，这个拖延这个耽搁。为什么这样子？换句话讲，这个事件它的突出，它精彩的地方，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刻意的耽搁跟拖延，去把神迹行在拉撒路的身上。那我们今天就从耽搁跟拖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耶稣的耽误跟拖延是这个事件突出的地方。但是在我们探讨说，哎呀，为什么他拖延呢？为什么他耽搁？就像你我今天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敢跟某些人讲，我们有时候不说出来，自己面心里面常常想的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拖这件事情？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你要看到一样事情，是人的耽搁与拖延。换句话讲，一个伟大的兆头，一个伟大的 signs， 不只是当这个迹象让人觉得很惊叹，而是能借着这个迹象，借着这个兆头，借着这个事迹，让人有机会对自己现在不大愿意看到的事情有机会看清楚。人的耽搁与拖延才是真正的问题，人的耽搁与拖延才是严重的，才是致命的，人的耽搁与拖延才是可悲的、可叹的，甚至于我有点要这样讲，人比神更会耽误跟拖延事情。人的耽误、人的拖延有不同的状况，有些是人的心刚硬，他就是要刚硬。现在的媒体电视很流行所谓的实况写真的这种报道， reality show。 美国电视台有一个实况写真的一个节目叫做 interven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干预、干涉、介入。这一个实况写真的电视节目专门针对那一些沉迷在毁灭性的习惯中的人，吸毒的、酗酒的、嗜赌的人， 这一个实况写真剧 intervention 干预干涉介入，在这里面他借着这个剧实况的剧记录剧录像，就是在这个当事人周围的人，不管是他的丈夫妻子家人亲戚朋友，甚至于有时候是同事跟邻居，对于当事人所处的境况的危机非常的焦急，认为这个时间不能，这个事情不能够再拖下去了，所以借着各样的方式想要跟这个当事人沟通，但是在这周围的人都已经急得团团转的当中，只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了不得，是什么人？当事人。只有一个人觉得这个情况没那么可怕，不需要大惊小怪。有些时候我看过一次，我看过一集这个 intervention， 他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到最后终于被说服，或者这种情况之下，在那之前他的亲戚他的家人他家里面的人想尽了办法，有时候跟他说好话，有时候是跟他说歹话，有时候利诱，有时候胁迫，有时候众人一起在那里跟他求，有时候说哎呀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关系够去跟他讲，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有时候这个当事人还真的因为某一种情况之下会暂时说，对呀、啊、我得去这个戒毒中心，我得去这个戒酒中心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等到过几天他又怎么样改变主意了，不去了，约好的他说把他取消掉。周围的人急得团团转，只有当事人觉得这个事没什么大了不得，拖一天就可以算一天。这是从一个人围观的角度，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世上发生。有一种状况是人习惯的惰性，习惯性的惰性。管理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一个教导，就是告诉这些上管理学的人，不管是你要治理一个公司，不管是你要在教会里面，甚至于你对家庭里面一些事情处理的时候，管理学里面有讲过一个，就是说人常常为了处理眼前的 emergency 而忽略 the essential， 那必须处理的事情一拖再拖。为什么？他有一个理由，他有一个借口，因为有太多突发事件了。 emergency 就是突发事件，有许多突发的事件使得我忙着去处理的突发事件，所以这个重要的事情就一拖再拖再拖，好像是一个渐渐习惯的惰性。好像你如果从管理学的教导上发现，这好像是世人都有的一种情况，这是一个宏观，这是一个整体的情况。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一直到后面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就是一个情形。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有犹太人去把耶稣将拉撒路已经放在洞里面四天死去的身体叫出来之后，有犹太人跑去告诉祭司长跟法利赛人，祭司长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中救人，就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子由着他，人人都要去信他，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图的，因为罗马人就是不喜欢犹太人有任何的，就是不喜欢任何他们所统治的族类有任何的动乱的现象。我们该怎么办呢？老百姓都兴致冲冲的去跟着他，说不定又要引发某一种的动乱，罗马人就会派兵来。到了第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情形，耶稣行的这个神迹，这个迹象的不寻常，这已经威胁到他们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安全感，加上罗马帝国在过去这将近百年的情况之下笼罩在他们的身上，随时虎视眈眈，你稍微有一点不规矩我就派兵来把你毁了。他们说 这两个事情都可以拖下去，借着把耶稣除掉，把那罗马已经在我们背后，在我们景象那边呼吸了将近百年的气息，暂时也给他拖延一下，耽搁一下， delayed。 这是整体刚硬的心拒绝看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他们应当看到的东西。另外一种情况，人会耽误，人会拖延，因为这是人的无奈。除了把眼睛挪开，除了暂时不去面对那要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打击，还能怎么样？还有什么选择？这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情怀。在第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几天以前差人去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在这里面也没有什么怪耶稣的话语，只是说，哎呀，一个我们本来以为几天之前还有机会拖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对耶稣仍然是信的，相信他可以使拉撒路的病得医治，但是他的相信就到这里而已。到了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同样的情怀，兄弟的病可以得医治，但是得医治之后又怎么样呢？下一次他的兄弟病的时候，如果耶稣在更远的地方去传道，甚至于他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差人去找都找不到，又怎么样呢？换句话讲，就算几天之前你赶过来，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就算几天之前你赶过来把拉撒路的病治了，终究还有一天结局会临到，结局到了就算了吗？人无奈，没有任何选择的说，我不能够看这件事情，我无法面对这件事情，这事情迟早发生，但是等它发生之后就算了吗？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看到玛利亚趴在地上哭泣，再隔不几天又有玛利亚哭了，是另外一个玛利亚。今天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趴在地上哭，再隔几天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在那里哭。但是这两个玛利亚哭的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在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知道他兄弟的遗体在那个洞里面。到了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耶稣定死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到那个园子里面来找耶稣的身体，要为耶稣的身体做最后的高抹的几个妇女当中，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因为找不到这个他以为原先可以找到的身体，而那复活的耶稣站在他的后面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什么？圣经上记载的，这抹大拉的玛利亚以为他是管园子的人，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的身体移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意思好像说：好好，我不要哭，我不要哭，你只要告诉我他的身体在哪里，我就可以停止哭泣。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我所爱的夫子，他的生命有一个终结，他的生命有一个结束，就像一本书有最后一页，我要把它盖起来，但是我找不到他的身体，我盖不起来。我想把最后一句写完，但是我找不到他的身体，我写不完。我想在最后一句里面画一个句点，我画不下去，因为我找不到他的身体。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战亡的军人，他们在美国的家人至少要这个军人的遗体，就算已经火化的，运回美国。在心理学说， because this is a closure， 因为这是一个结束， 在这里画了一个句点，就像一本书一样，那最后一页你读完了就把它盖起来，盖起来之后你就把它置之高阁，让灰尘搭在他的身上，你永远不再把这一页打开了，可能吗？有可能吗？世上有任何人这样子看自己的生命，看我们所关心所爱的人的生命吗？抹大拉的玛利亚，你以为你找到这个你想要找到的身体，你就可以不哭泣。伯纳尼的玛利亚，这个洞里面就是你兄弟的身体，你为什么还哭呢？你为什么还哭呢？人类以为自己的据点画上之后就可以 move on， 就可以继续往前，可能吗？这是人必须拖延耽搁生命中最大痛苦的打击的无奈。人的哭是无奈，你从这个无奈的哭泣跟这里面记载耶稣哭了，你就会发现耶稣的耽搁与拖延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整本圣经最让他感动的四个字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35节，耶稣哭了。然后他的信息就讲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找不到任何人同情的时候，谁会同情我们？耶稣。那种信心真的很感人。他呼召的时候，我在那次聚会里，周围很多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有时候真的在我们人生里有这种感觉的，没有人跟我们落泪的。如果这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语说耶稣会跟我们一起落泪，真的会把我们的眼泪引发出来。但是我最近在我后来又想，神除了同情我们之外，有没有其他一个不同的品质？耶稣的哭是不是一个不同品质的哭？他的结果是不是一个不一样结果的哭？丁道尔这个系列的解经书 Tyndale Commentary 里面， Tasker 这一个解经的学者简单的把里面的几句话很有意思的表达出来，在约翰福音的11章33节的最后几个字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Tasker 说这几个希腊字可以有一个更贴切的翻译，是这样子翻译，他建议我把英文念出来。 He was enraged in spirit， 他的心灵里面充满了愤怒， and troubled himself， 甚至到一个地步激动了他自己，搅动了他自己，激发了他自己。哎呀，我从 Tasker 的简单，他就讲到这里而已。他就说这个字其实不只是一个同情的哭泣，不只是一个你我人类里面都懂得的泪水，这是一个他心灵里面极大的愤怒， troubled himself， 激动了搅动了他自己。人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世界上你所看到的那些在华尔街搅得翻天覆地的人，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拿千万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色的跳伞就跳下来，跳了伞之后就踩在我们的头上，对不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只能够看到这世界的不公义，这是大的事情，有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情，你会气到一个地步。但是你气之外，除了让自己的肝火大旺，肝功能减退之外，于事无补， Nothing changed。 你有没有为这个世界上一些事情激动到一个地步，没有事情改变？耶稣心里悲叹，心里极大的愤怒，搅动他自己。到了第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站在那个石头洞穴外面，他里面又有一个极大的愤怒引起。他的愤怒是对于那冰冷冷的死亡， 那一个已经虐待了人类所有的人几千年的死亡，冰冷的事实，极大的愤怒。所以耶稣他的耽搁与拖延终究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终究是为了我们的福分，终究是要来解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第七个神迹的确突出，因为它使目击者无可推诿，再也没有任何可能解释的情形，再也没有任何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也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你我都需要渴望上帝一些奇特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讲，我们都渴望神迹 miracle。 可是你知不知道，任何神迹，所谓神迹就是一个超自然介入这自然界做的一些改变，一旦这一个超自然的介入进入这个自然界，进入我们所活的时间空间里，那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什么自然的事件。等到一刹那过去之后，就变成这个自然时间空间里面的一部分。换句话讲，在事情过去之后的人就可以想尽的借口跟理由，用自然的现象解释那个情形。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七章，雅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或许当时的目击者非常的惊叹，惊叹过后，有没有可能有人就说，哎呀，有没有可能雅鲁的女儿根本就没有怎么样死透，有没有可能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根本就没有真正完全的死。教会里面有家庭，他们的亲人在家乡遇到原先没有预期的车祸的事情，当警察当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都有警察跟救护人员说当事人已经死了。这是二十一世纪还有这样子的错误，更何况以前呢？所以拉撒路这一个已经在坟里面四天的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现象，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解释，让我们无可推诿，让目击者无可推诿。不但如此，第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我刚才讲窃喜，你要知道，我们每一次有些事情不能跟别人一起高兴的时候，只能偷偷高兴的时候，因为我们高兴的事情常常是别人会嫉妒的事情。我没有在那里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耶稣的耽搁与拖延是为了要我们知道，要我们体会，要我们经历，即使在我们认定不可能欢喜的情况之下，即使在我们认定只有说认了的情况之下，神的作为仍然能够让我们欢喜起来，仍然能够让我们认为那不可能扭转的事情扭转过来。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那真正悔不当初的时刻。我说的不是说一些不经意的做错的事情，不小心讲的错的一句话等等，我说的就是假设如果今天给你一个机器，给你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让你坐在时空隧道里回到那一刹那的前十分钟，你会说我会改那件事情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都有，有到一个地步，我可能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我会去跟他说，我会去告诉他，我告诉他如今我想那个事情仍然是这一个悔不当初的情怀。而在人都同意只能够在哀叹之中，在无奈之中的时候，耶稣的耽搁与拖延要把它扭转过来，
所以在39节，那时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山雨欲来风满楼，约翰福音十一章只是满楼的风，要人等着看着是那更精彩耶稣的复活。我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补回、永远没有办法挽回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光、生命的粮、活水的泉源。我们感谢今天早晨我们借着饼杯再一次纪念那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刻。谢谢主，你的身体为我们舍，血为我们流，也荣耀的为我们复活，要引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愿属你的人心里面都诚实的能够说，主啊，我信，必看见你的荣耀。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
然后散会，愿主祝福。